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又保守我们一个星期，今天星期五晚上，我们要进入神所赐的安息，按照我们例行这一两年来所安排的，我们会在星期五晚上有总会给我们的查经进度，我们今天是要来查考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到十六节。我们今天请我们开圣经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要做会读到十六节，我们一起翻开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读到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哈，预备起。我从前留你在客里底，是要将你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又能将自证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辞，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阿们。感谢主，我们从提摩太前后书一直到提多书，在圣经上来说，这三卷的书卷，就是教牧书信。因为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跟提多的书信当中，对教会的教导有很多细节的提醒。上个星期我们有提到哈，应该大家如果有留意，提多其实他是希腊人。他是希腊人，就如果从犹太人来看，就是一个外国人、外邦的人。那这个格里底岛也就是现在的克里特岛，是在地中海当中的一个大岛。那这个岛在等于说是意大利的南边哈。那所住的都当地人也都是就是希腊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想象2000年前保罗在写这个信给提多的时候，他是一个希腊人，但是他信了耶稣，信了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而且知道耶稣是生命的主。那因此当这个福音传到提多的家乡，就是这个格里底岛的时候，福音很快传开来，就好像使徒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一天就3000个人受洗。因为当我们刚刚读的第五节，保罗吩咐提多要他回去家乡，在那边传道的时候，而且说要在各城设立监督。那这边 我们首先要知道的，设立长老是可见教会不是只有一个。好，那跟我们现在想象的，我们说啊，你就回到石牌，去石牌设立长老，那你回到哪里？但是当提多回去的时候，他是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小城乡各城，而且那个地方很多人都信了耶稣。那在那里还要提多在每一个城乡或者每一个信徒聚集的地方都设立长老。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了解长老或者监督在教会到底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那当然我们读过提摩太前书可以了解，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一节到第四节甚至到第七节的时候，那边就提到了监督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看那个地方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到七节，那可以做对比。那在这边第一个当然我们就是要能够去了解长老。我们来先来看一节经节，腓立比书一章一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一章一节，在这边保罗写信给住在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好，所以显然这边有三个众圣徒监督执事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再看参考使徒行传十四章那边二十三节，就是保罗和希拉就在各教会选立的长老，各教会选立长老。所以意思是说，今天提多书这边讲的不是一个好像说只有提多这样做，没有哈。从很多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保罗都希望他们在每个地方，如果我们把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集合起来，因为各城设立长老不是说你到石牌去选一个里长不是到台北市选个市长，不是，是在石牌这个神的教会里面设立长老设立监督，所以是在神的教会。所以在各城设立长老或者监督的时候，我们可以想的说，那就是在我们这个教会神的教会里面要有长老监督。那当然我们可以开始想，我们现在的这个台湾的教会或者国外的教会可能都不太一样，不过当初在2000年前的使徒教会是这样子。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五章的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二节这边有提到说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所以在这边指的就使徒长老还有全教会，就是众弟兄姐妹。那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神的教会其实我们按照神所差派的每个人恩赐不同，在教会的服事也不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想在我们石牌，那有人说这个我们的传道好像是使徒一样，为什么他们会跑来跑去？就是使徒其实在当时候就是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他们就是会走来走去，到处去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当然有人说，如果这样来看，我们的传道比较像是使徒时代的那时候的使徒，他们要移动，不是固定在同一个教会。所以我感谢主我们的许博会传道明年一月一号就要被派到台中去了，还要离开我们很远到中区要去注目南台中跟太平教会那如果按照圣经的话，这个就是使徒，所以要这样跑。但是长老执事监督这个就是留在这个地方，就是从这个地方，比如说从我们石牌当中选立执事长老我们现在还有负责人。那如果按照使徒行传第六章那边讲的第七章讲的，其实是比较接近的是负责人就是执事， 就是做教会众人的仆人，为弟兄姐妹来服务的，就是执事。那当然我们现在的真耶稣教会把执事的在教会的这个服事上又提升到跟真理的维护有关系。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长老跟监督，其实按照使徒时代这个保罗所留下来的书信告诉我们当时候的状况，长老或者是监督才是真正在维护真理的这个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了解保罗跟提多说，你要在各城设立长老，不是说你要到各城去案例负责人啊，去设立执事选立执事，不是，是设立长老。所以显然一个教会，神的教会的维持，其实是长老是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好，那长老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当长老，在提多书还写得蛮清楚的。我们一起来看刚刚读过的提多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继续往下读。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有人说哦，那这样就可以当长老，这个叫做基本条件，就是我们这当中可能弟兄姐妹我们80%可以符合这个条件，那就可以设立做长老，就是已经符合一个基本的资格。这个基本的资格其实就是怎么样，就是从你他的家庭先来考虑，就是这个人要在这个地方当长老，维护教会，维护神的真理。第一个保罗所看重的是他的家庭，就他的家庭是怎么样无可指责的，一个太太一个先生夫妻的关系是好的。再来就是谈到儿女，儿女也要服约束，那亲子的关系也是好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很简单来想说，如果今天神的教会要有一个长老，那他的家庭要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我们教会其实在各地方教会在要选立是不是能够有被安立为长老的，其实通常考虑的会比执事要来得多一点，通常会在他的家庭当中但是现阶段来讲，因为保罗当时候写这个书信是按着当时候的情形，我们读保罗的书信要知道保罗在讲的这个地方讲的是神的教会要怎么做。那有人认为说这个就是不能改变的真理，那结果就僵化了。僵化的意思是说按着圣经的字句一句一句把它看死了。那看死的时候有时候会很难，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要安立为长老执事的，那他的子女已经离开他的身边，但他的子女信仰维护不了就离开教会，那这时候我们考量的，我们大概就不会把他的子女的部分考虑进来，因为他们已经分开来了。但是如果说他们还住在一起，孩子还在身边，那这时候就要考虑。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其实第一个是基本的条件，就是家庭。如果这个家庭他的家庭 OK 好可以考虑了，这时候就会有下面的第七节，这边讲就可以设立嘛，可以来科里啊。那第七节就是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这样我们读下去就知道说这个其实不是重复，不是重复，而是我们现在说要紧张了来上十个名单，来这名单都看先看家庭是不是可以，家庭 OK 了好，我们才会进到说个人的部分。那个人的部分我们就要进一步看，这边讲的就是 监督机制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再次讲不能够被指责。那其实第六节那边讲的无可指责的人，其实我自己读起来我觉得比较是属于社会上的，就是你不能在你的工作，在你的街坊邻居，在这个社会你已经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已经被指责的啊，你这个人跟厝边没到顶紧，这个人这个在工作里面并不勤劳哦，等下做不好事，那这样的时候其实就不行了，就不行了，因为他已经被指责了。所以第六节那边讲的其实是一个用社会的标准来看，如果社会的标准来看可以，你才有可能放到教会来看。那在第七节的时候就谈到，再一次谈到无可指责，那这时候是谈到是个人的这个品性道德他的灵性。如果我们这样来看，从外面一般人讲就是品格嘛，品格好不好，好道德好不好，道德操守好，再来就是在教会里面灵性好不好。那我们来看监督，我们今天学习这个真理很重要是怎么样，我们其实要看说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需要什么样的人，那再想想等一下会讲到跟我们的家庭也有关系。所以这边讲你个人要怎么样不任性，这个不任性就是不自以为是，这个很难哦。监督不能自以为是，监督就是神的管家，监督就是要告诉你在神的家神的教会里面要怎么做。结果保罗第一个说不任性，不能自以为是，不能说你行为就是这样，那这个就很重要，因为不任性的人才能够做沟通。如果按照现在来讲，监督不是说你听我的就好，监督要能够跟弟兄姐妹对话，监督要能够听弟兄姐妹的，所以要能够沟通。那任性的人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第二个不暴躁，性情上面要温和，要柔顺，要能够使人亲近。你说一个人很坏性的坏脾气的，可能弟兄姐妹看到他就不想要说，会怕嘛，那这样的人其实没有办法真正去帮助弟兄姐妹，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去造就教会。所以保罗说你不能够暴躁，不能暴躁的人才有那个可亲近的部分。用现在的话来讲，这两个的品性也是公司的这个管理者所要有的，就是领导者其实是要不任性不暴躁，情绪管理要好。我们现在常常说情绪管理，其实做领导的更要情绪管理要很好。再来就是不饮酒滋事，不打人。饮酒滋事在当时候罗马那个时代，其实罗马政府很聪明，他为了管那个下面的狠人，因为他版图希腊亚历山大君王把那个整个版图扩张之后，罗马接手之后，他们其实提供给人民就也当好人家，给他很多的面包，也没要求不饿不狼啊，没要百姓不饿就不会造反，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方法给他面包，你随便都可以吃，那给他酒喝，那喝得醉茫茫就不会想要说我要反抗政府。但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保罗就提醒了，因为这些格里底岛的人、克里特岛的人，这些是希腊人，他们以前可能过这样的生活，用希腊人自己的标准来讲，他很好啊，这个家庭很好，也当这告回干斗可以做监督。但是拉进来教会的时候，保罗就说你不能够饮酒滋事，你别当好酒然后闹事。所以这一点来讲是指着在生活上面我们的情欲要能够节制。我们有时候想想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这都好吃好喝好享受，那我们试了一次很好，试第二次也不错，结果就放纵自己。要做教会监督的也要能够在情欲上能有所节制，就是说不是不能用东西，不是不能享受，但是要能够节制，不节制没有办法做监督。再来不打人，但原文的意思有一点是好勇，就是好胜，而且是要用武力去
严过对方，不打人，就是说，因为罗马时代是一个崇尚利的时代，就是你有利，大家会认为你是，就是比较好的，追求的就是这个力量。你越有力量的人，在当时的人越崇拜你，越尊敬你。那这个时代来看，我们现在也是啊。这个社会崇拜的是什么？追逐的是什么？如果你用那个来在教会里面要压倒弟兄姐妹，就好像我很有力量，我都打你趴，你都打别人趴输啊。最有力气的人成为教会的监督，安尼干嘛好？我们就觉得，最有力气的人，只要意见不一样，他就打一拳打过来，我们就倒地了啊！那不行。所以保罗就提醒说，也不能打人，不能够好勇，不能够用武力来表示对或者错。那接下去不贪无义之财哈，这个无义啊，原文有点叫做可耻。这样子听起来就蛮，我们不会贪那个可耻更小哎。如果你拿这个东西，不义之财，无义之财，你拿了，反正不拿白不拿。但是拿这个东西，让你感觉更小，可耻，你就会觉得不敢拿。你拿了什么叫可耻？你拿了，大家说，暗地里会给你屁去乱，那当然是可耻。你自己拿起来，你会觉得心里难过的，我好像不应该这样拿的，这个叫可耻。良心会对自己说不应该的，就是可耻。所以不贪无义之财。什么叫无义？你说啊，这个义是什么标准？其实用自己来看，就是你自己的良心说得过去吗？你可不可以拿起来觉得心安理得？那如果你做教会监督的，没有办法在金钱上面能够脱离这一种所谓暧昧的事情，保罗在圣经讲暧昧的事情，那其实也很难维护教会。好，前面讲的这一个是属于个人内在的内在，那保罗后面又讲是对外的，就是接下去讲的要乐意接待第八节，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自圣洁自持。乐意接待远人就是很好客的嘛，那我们当中弟兄有很多人很好客，然后只要是原来的就哇赶快拿东西招待他。但是这个接待远人其实一次两次一天两天，如果每天都要你做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就做不了。为什么抬过来啊，今天来吃这顿了，跟马仔个屋，我们开始会不耐烦。但是怎么样子在这个你的这个用你的家庭在教会里面愿意去接待远人，弟兄姐妹，我们实在要学习哈。我们石牌教会感谢主，我们很愿意接待远来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新会堂已经第一期完成，再来第二期、第三期，等我们全都弄好了，我们要像这样子接待远人，这样才值得神的祝福。我爸说叫神的赐福，就是说神赐福给我们。那既然讲到这，就稍微分别一下，就是说赐福就是对神来的，祝福是对人来，我带你祝福，因为我不知道我神的祝福给你吗，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懂。所以我们稍微调整一下，以后我们讲说愿神赐福你，好，我祝你快乐平安。那我们石牌教会应该要以后能够做这种接待的工作，因为这是美事。后面有讲好善，这个又比接待更不一样。接待员是人来催你啊，比如今天我们有欧阳弟兄，感谢主，等一下我们再介绍人家客人来了我们就接待，今天是没有客人，我们也要去找那个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去帮助他。那这个就介绍我们现在做的，比如说医院的探访有人打电话来说谁谁谁住在医院，石牌教的弟兄姐妹长子负责人可不可以去看我们就说好，我们约一约去看，这个就是主动了。但是更进一步的是，人都没跟我们说，我们自己去催这个就比较难。当我们可以说好善愿意把我们有余的力量、有余的金钱、 有余的时间。现代人都说我们有多余的时间，大家人也说我做不完的，他有多余的时间，有啦，有多余的时间，就是我们自己说我要把这个时间做善事，那那个时间就是多余的嘛。你都不要，都说我这个时间是要看电视，不是做善事，那就永远都没有多余的。好，那保罗在这边就说还要好善，进一步庄重。这个部分哈、哦，大概庄重是一个，如果我们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边能够去的，就是一个比较是属于端正哈、哦。他那边有提到说要自守端正，啊、哦，端正就是你个人的形象，个人的形象，你的形式、你的讲话、你的待人处事，是比较正直的。有的人说啊，不要紧啦，反正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比较有时候开开玩笑啊，有时候会比较做一些比较轻浮的动作，或者有一些比较不注意细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脾气跟个性，那在所难免。不过要做教会监督的，在这上面就要比较留意，这个也是叫做无可指责。那后面又说公平，其实很难了哈。那我们在家里面就知道，还得做妈妈的，做爸爸的，孩子像丽珍姐妹四个孩子，怎么样叫公平？孩子都会觉得爸妈不公平，但爸妈就觉得说你们都不一样，所以我对你们的都是公平，只是东西不一样，方法不一样。那这个其实就是会感觉弟兄姐妹的感觉就不一样，因为弟兄姐妹会觉得说公平的是义务，金花本万马的金花本。但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像我们在比如明天的安息的用餐，一旦画出来嘛，好大概假霸就叫做公平，假霸就是公平，人人都可以吃得饱，但是不是讲每一个人可以假平，这叫做公平。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确这个很困难，所以在使徒时代刚初期的时候，为了饭食的关系，为了饭食的关系，有人的弯告到使徒那里去，使徒动不了哈，就说好，我们在教会里面要设立执事管理饭食，就真的很困难，跟他假崩哈都假被公平。那在这上面哈，可见这个教会的这个实际上的生活、家庭的生活，这个也有关系。公平啊，其实是一个，有时候是一个艺术啦，哈，怎么样才能叫公平？那后面又提到了，圣洁至持哈，就是公，这个圣洁哈，当然是灵性上面，因为保罗在这边讲的，把个人的这个要求，你要做监督，前面是家庭，是一个普遍的标准，再来提升到说个人的部分，进一步列家庭的在跨列朗，这时候提到了灵性的部分。那圣洁至持哈，是自己能够在属灵的这个德性上面要能够持守得住，其实很困难尤其是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其实花花世界今天中午我跟一位教会很值得尊敬的那个在大学教书的那个一个老师见面吃饭，他也提到，他说其实我们这个很容易就会迷失在这个你的生活当中，就是你要怎么样子能够持守自己在属灵的这个层次是一个能够符合神的要求的。我们说什么叫圣洁，就是用神的标准来看，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所以用神的标准来看是 OK 的。那这个保罗在这边讲的，除了来自于圣灵的帮助，还要有我们个人你自己要能够持守得住，所以人也要努力了，人要努力。那到了这两个都 OK 之后，好啊，现在借人，比如说弟兄，在我们真耶稣教现在哈，对姐妹很抱歉，因为从过去的九十七年， 真耶稣教会，在这个道理的规模，我们共同的决议就是长老，就是只有弟兄会安立长老，那姐妹没有。我们会有女执事，但没有女长老。那你将来会不会改变，就看我们怎么样对真理的了解。但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弟兄要安立为长老，他说啊，你有家，你有家要做什么？哎，本来的做好的啊，要做什么？第九节这边其实就是要讲的重点。我们今天如果说为什么一个长老要不任性，为什么一个长老一个监督要能够不暴躁，为什么？好，我们来看第九节，这边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第九节其实讲的其实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今天我把我要来查考分享的题目叫真理的监督，就是在这个真理上。九节一开始讲坚守所被教，被教真实的道理，就是说你领受的，你给他给这个所教的是啥？让大家啦，比如说今天某人要安立为长老，那他之前领受的，人家比如说使徒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说现在传道过去属灵长辈教的真实的道理，好了，已经放在心里啊。所以监督除了家庭个人的德性，现在还有真理，还有真理。如果这个监督在外面，你说他在外面做人很好常常帮助人这个很值得大家称赞的，但是不认识耶稣，好，今天来认识耶稣我给他给信了。那我们说他符合第七节第八节是不是就可以当长老？还不行，还要能够在真实的道理，就真理上他已经领受了，这样才可以。那可见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站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我们要听这个长老这个监督的话，他是有真理的所以我们看说，我们看外面的一些名嘴不要说名字，一些有成功的人、成就的人，你说他们好像都符合这个有些励志的书，我们很喜欢读延长寿的书，你看他很棒哦，经营励志饭店，但是他没有神的真理，所以他没有办法成为我们属灵的教导。我们可以看看这属世的这个怎么生活上面，你要经营事业，你可以学，但是你没有办法从他身上去学到属灵的部分。所以今天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教的监督是有真理的，而且这边讲是真实的道理，说领受的不是假的，那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所以监督要做什么？领受了真理之后又来劝化人，来教别人，劝弟兄姐妹，教导弟兄姐妹，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争辩的说有那不服真理的，不服真理在，我那是听不懂啦，听不懂嘛，所以他就说不是这样子。那你要教他说，告诉他真理是怎么样。有些是听懂，但是内心不愿意顺服的，那你就要让他能够讲到他能够顺服，能够安静。那这个就很难了，因为在真理上，我们有时候说我不是真正管理的啊，我也不给，不是那，比如说我们教会，其实想想我们彼此之间有什么好从属的呢？就是让三面两是三面两的钉息，没有啊，我们没有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是一样的。那所以，如果当中有人不顺服真理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也是只能用真理来劝。我们没有办法拿世界上的学问，刚刚讲不能用什么，每当不打人，每当说我比你较有气力，我讲话较大声，我还会拍桌子，不能。不能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不能够使那个没有办法真正顺服真理的人，或者听不懂真理的人能够真的顺服。所以保罗后面讲的第十节这边讲的是接着第九节说，因为怎么样，当时候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个我们把它读到十四节这些人口要堵住，他们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格利底岛的人中的一个本地先说， 啊，格里底人常说谎啊，乃是恶兽，又懒又馋又懒，这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谨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辞，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那这边讲的其实是指出两种人，一种叫在地人，在地人住在这个格里底克里特岛的这些希腊人，本来他们有他们的文化，本来他们有他们的风俗，本来他们的社经地位，本来他们可能是做领袖的，这些人来信耶稣，但是结果没有真的领受真道，没有领受真道，用他们自己的话来教别人。感谢主，我们教比如说传到原住民乡，我们有原住民乡本来是做部落首领的酋长的，他们信主之后是按照真理的，不是按照他原来说我现在是酋长，所以我现在的信仰说我也要爱做长老执事。我们早期的教会并不是这样子，并没有说你今天在部落是首长，所以你就当首长，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些人如果没有真理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说虚空的话欺哄人。那当时还有另外一种人，保罗说也不要听他们的，就是奉割礼的犹太人，谨守摩西旧约律法，说你们都一定要守割礼。这时候他们已经过了使徒那个会议，在耶路撒冷会议，使徒行传十五章，众使徒一起定，圣灵和众使徒一起定义说怎么样，不将别的重担加在那些外邦人身上，所以没有说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这样的道理，没有。但是还是有人这样传，所以保罗就说，这些人你要告诉提多说，你要设立长老的时候要注意，如果这些人是这样，你不要设立他为长老，而且你要纠正那些人。那第十四节说犹太人荒谬的言语，这边荒谬的言语是什么？传统，有一些摩西，就是犹太人那种高赞对摩西律法传留下那种传统要不能够成为真理。那当然在这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参考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九节那边讲到的其实也是一样，说荒谬的言语那个应该要不是成为我们的真理那另外一个就是提摩太前书一章的第九节这边讲的是说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那边讲的说这些人其实他们讲虚胡的话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波罗说这些人其实他们去说什么，你正经问他们不知道，道当道塞。所以我们可以想，如果在教会里面真理是道当，那个这个也不是真理。好，那这些人的话我们不要听。那在末后主在那个要离世之前，比如说我们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边记得说，到了末日必有假基督假先知起来要说的，还会行神迹让你都能够相信。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说我们要很小心。那保罗在讲了这边第十五节第十六节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其实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我们看第十六节，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行事相悖，什么是真理？就是行得出来的。第十六节的后面，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就是这些人想要当教会监督领袖的，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在做善事的，这个其实也不是在行真理。那如果这样来看我们整体来看这个教会的监督也就是教会的长老，他其实是真理的维护者，真理的监督。那什么是真理的监督？真理是要改变我们，所以真理的监督就是人心的监督，就我们人心的监督，也是怎么样，我们 生命的监督，灵魂的监督。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五节那边讲，就说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我们来翻开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啊，让他监督了。就是我们今天灵魂的牧人就是主耶稣了哈，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灵魂的监督，但是那个在各城在各教会设立的长老也成为我们灵魂的监督。所以当保罗要准备要被抓哈，要跟以弗所众弟兄姐妹分离的时候，所以他就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都那个地方的长老各城的长老都招聚，然后讲了一段话哈。那一段话当然我们都很感动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哈，《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他在十七节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二十八节，圣灵力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三十二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啊，我也不会做丁乐啊，尤其姐妹们，我也不会当长老。其实我们再仔细想，如果这个监督是真理的监督，是我们灵魂的监督，那在我们家庭呢？如果我们说我们家人的信仰是教会长老的事情，不是我的事，那这样好像说不过去。如果我们家人的信仰他的灵魂就是我们的事，那我们每个人要做家庭的监督，要做我们家人，就是要用神的真理来牧养我们的家人。所以这个家庭如果没有神的真理，我们讲基督是我家之主，只是什么，只是祷告说主啊，你要在我们当中，你要保守我们，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要有神的真理。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家庭有神的真理，我们的家人自然彼此之间的相处我们是能够沟通的，我们是能够和睦的，我们是有力量能够行善的，我们这个教会要有行善的能力，那这样子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生命的好处。生命记里面说那个要尊荣耶和华的就必得到生命尊荣富有。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活泼吗？我们希望我们得着更多的荣耀吗？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是富足是不缺乏的吗？要敬畏神，敬畏神就会让你得到生命尊荣跟富有。这是神从三四千年前跟摩西跟以色列人讲的时候就应允我们。那这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最后来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真理如果在我们家庭，真理如果在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会怎么样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真理的监督，灵魂的监督会引导我们。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是这个家庭灵魂的监督，真理的监督，你会引导你的家人，就像这边讲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会引导指引你的家人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过你敬虔的生活，你要怎么样能够维护自己的这个品性，你会引导会指引。第二个部分是保守督正，这边讲的督责使人归正， 真理会保守我们。所以当我们用神的真理来教导的时候，我们的家庭会得到神的保守，我们的家人会走向正路。第三个就是能够学义行善。所以我们教会或者我们的家庭是不是真的有神的真理，看最后这一个，我们是不是能够行善，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我们是不是有这个举动。如果说在我们石牌教会啊，那就卖毁灯加碎，但是怎么样没有行善的能力，那表示我们当中我们还没有被真理真正教，不教不会，我们还够听不啊，神到底的意思是怎么样，听不懂学不会，所以不会做。所以在这边感谢主，我们今天学习哈，我们不是要去当长老，但是我们要学会怎么做真理的监督，至少在我们的家庭。那如果当中我们有被赋予啊，教会赋予说要啊带领教会的，我们就更要留意。那我们今天啊分享到这边哈，我们就一起唱诗358首。安息日来祷告，求主保守我们的生命，能够让我们在明天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得到滋润。那我们也要为家人祷告，也我们当中有些家人其实明天没有办法来教会，那我们求主保守他们。如果是因为工作忙，保守他们的工作，调整他们的工作，能够安息日能够归主来能够在主里来聚会。那如果是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求主改变他们让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起一样能够享受安息。我们一起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